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Salam Aleikum， 这是回教徒问安的方式，就是说，愿你们平安。其实这个圣经上常常讲这句话，像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也是说愿你们平安。可是当今回教徒虽然口里说愿你们平安，可是他们心中完全没有平安。我当初看到回教徒，我的态度就是很怕，因为看到有人戴头巾，我就会联想到中东的那些回教徒彼此杀来杀去，很恐怖。可是我记得我到印尼去短宣的路上，经过新加坡，在新加坡的机场，我看到许多去麦加朝圣回来的回教徒正要往印尼回去。我看机场几乎三分之二的人全身穿着白衣裳，因为他们从麦加朝圣回来，所以觉得自己比较圣洁，所以大家都穿白色的。那我那时候一看的时候，我觉得很受到威胁，因为想说哇，这边是回教徒的地盘啊，哇！可是呢，我那时候突然有一个念头，我心里问主耶稣是怎么看这些人的？他是不是因为看到这些头巾也感到惧怕？我那时候仔细想了一下，我想主耶稣看到他们的时候，他是充满盼望，因为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他们流血舍身，赎了他们的罪，救恩也是给他们。所以我相信主耶稣看着这些回教徒是以爱的眼光去看他们的。那当我想说耶稣如果是以爱的眼光看到这些回教徒的时候，那我也学习那样子用那样的眼光去看他们，就我越看越开心。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当今回教徒当中，若是有人信耶稣的话，在很多回教文化中，这个是背叛他们的文化，也是背叛他们的对他们本国的那种忠心。所以很多回教徒若是要信耶稣的话，是要冒着生命危险去信的。那我想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相信神要在回教徒当中招出为了他连性命都不要，爱他爱到命都不要的这种信徒，因为神是配得的，他比生命更好。我讲到要去菲律宾宣教的时候，许多人常常问两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当地还有很多需要，你跑那么远去那些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做什么？好，这个还有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说你哪里不去，干嘛去跟回教徒传福音啊？这两个其实都是非常好的问题，所以我今天希望在圣经这几个章节上来跟大家讨论宣教上的一些原则与策略。好，下一个。好，再下一个。好，我们刚刚读到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这个是叫大使命，英语是 Great Commission， 可是不是 Great Suggestion， 意思就是说假如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主耶稣，那他就有权柄命令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来遵守他给我们的使命。那耶稣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他，听起来很抽象，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有哪一个宗教领袖能够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人敢说。但是我们今天的信徒有什么时候把他说的话当话呢？我其实自己扪心自问，常常我自己也没有去仔细思想过。不过我们今天趁这个机会，我们也来一起看。我相信主耶稣不但有赦罪的权柄，他也有掌管大自然的权柄，甚至是战胜死亡的权柄。他的确是全地的主。我们今天传福音并不是说我想做就去做，或者是自告奋勇 自己去做，而是说我们今天身为神的儿女，我们是以一个感恩的心说，神啊，我白白领受你的恩典，我现在满心喜乐的要遵行你的大使命，因为我愿意去传扬你为万国万邦所预备的救恩。再进一步来谈，下面你再读，就是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我看英语的翻译是说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all nations 就是万国，可是其实你看希腊文的原文，它是指所有的 ethnos， ethnos 就是民族帮派。所以神的心愿的确是向万国万邦的人传福音。那我们再看下一个经节，下一个经节是在下一个，对，在前面一点，再往前，谢谢。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是要看，我们要看《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对，好。其实这个经节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升天以前给门徒们有一个向万国万族传福音的指南针，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耶稣的见证。从下我们要再看下一个图，下一个图，对，在这个图表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神对万国万族传福音是有策略性的。你们看《使徒行传》一到八章，当初的信徒是从耶路撒冷开始传，是向本地的犹太人跟同文化的人传福音。后来在《使徒行传》八章到九节，八章到九章，信徒被分散到犹太全地，跟本国同文化的人传福音。接着在《使徒行传》八章九章当中也讲到门徒 Philip， 他在撒玛利亚传福音。撒玛利亚跟犹太人是算是邻国，有相近的文化，这样子来传福音。紧接着从《使徒行传》十到二十八章就讲到神呼召使徒保罗到外邦人当中传福音，外邦人是跨文化。那我们现在来回答我刚刚 举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本地有这么多需要，为什么要分散到远方去传呢？那我们看看这个图片，其实如果当初耶路撒冷的信徒想说，我们耶路撒冷的人全部传完了，每个人都信了，我们再去犹太全地，那不是比较好吗？可是他们可以这样想，但是神并不是这样想。神借着迫害教会的人，把这些耶路撒冷的信徒就已经散布到犹太跟撒玛利亚的地方。这时候耶路撒冷的人全部都信了吗？还没有啊，还是要继续传。但是神的计划是高过我们人的计划，他用逼迫的方式让这些门徒到处分布。甚至神也感动使徒保罗做向外邦人做跨文化的宣教。我们再看看下面这里，不是在前面一点，再回到前面，直到地极，再回到图片那边，抱歉，直到地极。使徒行传十到二十八章是占使徒行传超过一半的章节，这个代表什么呢？是不是代表说神真的是巴不得早日把福音传遍全世界？如果跨文化传福音的章节占了使徒行传当初教会历史宣教记载中的一半以上的章节，是不是神的心意对跨文化占的容量、占的重要性是很大呢？仔细想想，我们今天的中国信徒也同样领受了 前人跨文化传福音的恩惠。仔细想想，如果当初戴德生没有跨文化借着内地会把福音传给中国人，我们今天会有中国的教会吗？然而我们今天中国教会当如何在跨文化传福音上面有所回应呢？所以我下面的主题是要谈到我的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要向回教徒传福音。其实在60多年前，有一群国内的弟兄姐妹，他们往西北的边疆过去，他们希望照着丝路的路线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为什么要照这个丝路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呢？其实当初佛教、景教跟回教是借着丝路的商业路线传到中国。好，下一个图就这个。那他们想说，从前他们是借着这丝路把这些宗教带到中国，那我们今天中国教会领受这么美好的福音，我们应该就沿着这丝路的道路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而且这也很有逻辑，为什么？因为当初的福音主要是从耶路撒冷往西传，传遍了欧洲、非洲、美洲，又到了亚洲，只是福音大致上还没有从亚洲传到耶路撒冷。尤其是从中国到耶路撒冷的丝路上面，大部分都是还没有听过福音的回教徒。不过我今天还要再讲一件事情，就是除了路上有一条丝路，其实还有一条海上的丝路。你们看这个图片就看得到，有路上的丝路，可是有些海上的丝路是借着航海，会经过东南亚、南亚洲、印度到中东。其实在汉朝的时候，我们中国的航海技术已经非常的好，中国的丝绸与瓷器都是靠船运到东南亚及印度，甚至到了中东国家。而中东国家也借着这些海上的丝路，把他们的香料和回教传到东南亚和中国。甚至大家或许会记得明朝的时候，明成祖派郑和，也就是三宝太监，七次下西洋。郑和就是一个回民，他是一个回教徒，所以他下西洋的时候其实辅助东南亚国家信回教，而且他甚至还到了麦加去朝圣过。我们当今在海上丝路上，东南亚及南亚的回教徒加起来占全世界回教徒总数的一半。若是我们中国教会要回应这种跨文化的宣教的挑战，我们若是要借着丝路的路线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我们不仅要向路上丝路中亚洲这些国家的回教徒传福音，也应该要向海上丝路，也就是东南亚、南亚洲的回教徒传。那弟兄姐妹们，我为什么要跟回教徒宣教？是不是越来越明显？因为需要很大。回教人口占全人类人口的30%，几乎跟中国人一样多。每5个人里面有一个是中国人，不过每5个人里面也有一个是回教徒。仔细想想，我们中国的信徒比回教徒多很多，那我们中国人是不是在对回教徒宣教这件事上应该付上我们的心力呢？我看到一个统计让我心里非常难过，就是说在每100个宣教士当中只有6个愿意跟回教徒传福音，而我也愿意当那少数中的一个。好，下一个。对，好，再下一个图。我今天要去，我要预备去的地方是东南亚菲律宾的南部，菲律宾的第二大岛主要都是回教徒。再下一个。 那我要去的地方是这个岛的中间，那是回教徒最多的地方。很多人想说，菲律宾不是天主教国家吗？怎么会有回教徒呢？其实，回教在第七世纪已经传到，借着马来西亚跟印尼传到了菲律宾南部。可是北部的天主教徒和南部的回教徒世世代代彼此残杀，有非常深的仇恨，所以导致现在连菲律宾北部的基督徒也不愿意跟他们南部的回教徒传福音，他们宁愿去中东，也不愿去他们南部的回教徒区域传福音。不过我发现神是在工作，因为在20年前，下一个图，对，这是他们那边的需要，90%是穆斯林，是他们菲律宾最穷的地方，很多小孩子活差不过2岁。下一个，在20年前，有两个宣教士到这个菲律宾的地方，他们去的时候找当地的回教领袖说：“我们来这边，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借着医疗的服务来服侍你们，我们也会传讲圣经。”他们就是开门，就是很清楚的跟这些回教领袖讲。那这回教领袖就说：“啊，非常欢迎，非常欢迎，我介绍你去其他5个村落。”可是他介绍那5个村落是最凶狠的村落，所以当初这个回教领袖是要害死他们。可是神的大能是超过人的计谋，因为当他们这两位单身的姐妹到其中一个最凶狠的回教村庄的时候，这个回教村庄的村长看到他们就想：“哎，这两个这是单身的姐妹，都没有人保护他们，我当他们的舅舅，就是说我收养他们，谁找他们麻烦就是找我麻烦。”那我就想，哇，在人想象中，两个单身女子去这种凶狠的回教部落，竟然被这个领袖领养，当作他的自己的儿女。他们在那20年没有人绑架过他们，没有人伤过他们一根汗毛，所以我就觉得他们所在之处就像台风眼一样。你知道台风是有很大的破坏力，可是在台风眼中间其实没有风的。所以我看到，哇，回教世界当中竟然还有这种地方。另外一方面，我去年去那边跟他们一起服侍的时候，刚好有一个国际的机构，他们花很大笔钱想要收买当地的回教徒的卫生所局长。他说：“你跟我们合作，这两个宣教士不要理他们。”可是这个回教徒的卫生局长说：“我不要你们的钱，你以为你有钱就可以收买我吗？我宁愿要这两个宣教士，我可以信任他们，他们20年来呼风唤雨，冒着生命危险救我们的孩子，医治我们的疾病，我宁愿要他们两个，我也不要你们的钱。”所以这让我对这些回教徒肃然起敬。为什么？用钱收买不了他们的心，可是用爱跟他们这种无私的牺牲的精神，他们已经感动了当地的回教徒领袖。所以我看到这些事情之后，我就说：“神啊，我当今去哪些回教国家可以看到有人已经把福音的土壤预备好了，像这个一样。”虽然我有很多挣扎，因为在回教世界上传福音难免会碰到可能跟生命安全有关系的挑战。我本来因为怕死的缘故不想回去，可是我想，其实我甚至在去之前我差点出了一个车祸，而且虽然没有撞到，可是我那时候心里马上听到一句话，就是说：“心里，美国很安全吗？”我听到那句的时候，我就说：“神啊，美国不安全，因为一个车祸我命就可以没有，我以为我的生命在我手里吗？今天你如果要我去我就去，因为 你是生命的主，你是复活的主，我的生命在你手里。
而且我想人生中最稳妥的事情
就是活在神的旨意当中，不管在这里或在菲律宾，我都必须把我自己生命的存活交在主手里。第二，我的挣扎就是因为回教徒可以娶四个老婆，那我又是一个单身姐妹，那我想我还长得还不错。对，所以我就想，主啊，你有没有搞错？我去那边传道说被抓去当压寨夫人怎么办？可是我在神在这件事情上跟神过不去的时候，神也是很温柔的提醒我，我的安全感不能建立在有一个丈夫身上。因为我读过一本书，就是其实有些回教徒，其实你有丈夫他也不管的。所以我就想说，有个丈夫不见得我就一定平安没事，我的安全感不能建立在那上面，反而可能我自己会因为这个丈夫担心他，担心的要命，对不对？所以我发现我必须全心的依靠神，不管是单身或结婚，我都必须信靠他会给我足够的恩典。可是我最后请求大家，就是请你们为我的父母祷告。我们当中有许多为人父母的，你们知道大家都是非常爱自己的子女，常常为他们操心东操心西的。其实我的父母他们当初是从台湾移民到美国，吃了很多苦，现在终于生活比较舒服。可是当我父母看到说我这个小女儿竟然美国好好的生活，不在这边住，反而要回去那种落后的国家去服侍，他心里是觉得一来我可能走火入魔，信耶稣信到搞不清楚，或者是说就是说他觉得我根本就是他根本不了解我。他就是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大家都来这边为了美国梦，那你为什么刚好又往道走，好像是退步，你知道吗？虽然我继续替他们祷告，继续跟他们沟通，可是我觉得其实他们是因为爱我所以担心。我如果上工厂我是非常开心的，因为我可以跟回教徒传福音，我真的是充满喜乐。可是我父母因为他们在美国提心吊胆，假如菲律宾有什么问题他们马上就想到我，但是菲律宾有很多的岛啊，如果其中的一个岛出问题他都想我出问题了，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我的父母更需要神的恩典，因为他们常常为我的生命、我的婚姻、我的未来担忧。但是我相信神是信实的主，当我顺服神走这条宣教的道路，我深信神必负责，他必保守祝福我的父母，也常常保守他们在主里有他来的平安。最后我想要跟大家讲，其实我真的很感谢你们，我从1999年来美德教会啊，大家非常的关心，而且每次是短宣大家都是很热心的带导，若是没有你们我今天也不会走到这个地步哈。我相信神借着美德教会会继续传福音给我们这当地的华人，也能够借着祷告跟金钱支持我们美国华人的福音向使者啊，也可以支持世界各地的宣教。我是很荣幸当美德教会差派第一个跨文化的宣教士，我到时候去那边要学两个语言，虽然你们不能与我同去，但是我十分需要你们祷告上的支持。我的差会在回教徒当中建立教会有75年的经验，他们深深知道与回教徒宣教有极大的属灵征战，有些人去中东传福音还要赶鬼，你知道吗？所以我必须要找到100位每日愿意替我带导的人，我才能上工厂。不过我这边解释一下，每日你要是有时候一忙忘记几天不要紧。
最重要是你们的心。每当想到我，或者是说在冰箱上面看到我的照片，就替我祷告。你们有这样子的心，我就心满意足了。而且不只是为我祷告，而是为我能够有能力、有智慧向回教徒传福音祷告。不过呢，每个人都很忙，我知道，所以不管你是能够经常为我祷告，或是一星期祷告一次，或是一个月祷告一次，我都需要你们的支持。只是再强调一次，就是说要有100位愿意每天或经常替我祷告的人，我才能上工厂，我才能在各样的属灵征战中靠主得胜。我目前很感谢神，我募款已经到了 62%， 光是美德就支持了我 50%， 很感谢神。不过代祷方面，我只有5位美德教会的弟兄姐妹是每天或经常替我代祷的，我其他20位是从其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愿意替我代祷，所以其实也是我的错，因为我一直没有机会把这个需要跟大家沟通，所以如果有人有感动愿意替我祷告，也替向回教徒宣教这个事工祷告的话，请在会后在后外面有这种祷告单，你可以把你的名字、电话、住址、 email 全部写上去。最后一个地方就是说，请你打勾是要每天祷告、经常祷告，或者是一星期祷告一次，或者是一个月祷告一次都可以。而且我也有代祷卡，请大家拿了之后把这个放在你冰箱上面，或者是看到你刷牙的地方上面，每天都看得到。那我现在也跟万长弟兄在预备，想要设计一些代祷日历，因为日历每个人几乎都会看嘛，所以我想说我设计一个代祷日历，到时候印出来也发给大家，使大家在代祷的事上能够比较容易不忘记。对，我真的很感谢神给我这机会来你们当中分享，会后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会在外面桌子旁边，你们都可以跟我问。我真的很感谢神，愿神继续祝福带领美的教会成为一个中型大使命的教会。谢谢。
刚Cindy在最后时候提到代祷，因为他的差会 Christa 要求是100个代祷勇士，然后是要每日代祷。那粤语堂的吴牧师跟我讲说，粤语堂弟兄姐妹听到每日没有人敢签名了，大家都说我一天忘记了怎么办？我想没有那么严重啊，我想每日就是我们常常记得这个事情，为他祷告。那到回教的地区宣教，我相信我们之前今天这里其实没有放很多关于在他去年去短宣的时候那些的照片。其实还是有许多潜在的危险，我相信我们在新闻多少都有听到，所以真是需要我们在祷告中来支持。那 Cindy 目前一个盼望是希望在今年7月，他刚刚提到在那边有2位宣教士已经20年，他们很盼望他今年7月就可以成型，但是按照他们差会的规定，募款要达到100%，然后募到100个代祷勇士他才可以出发。所以请大家在祷告中纪念，若是你有感动也在他所需要的上面能够一起来支持他，让他能够早日踏上这条宣教的路。那另外一个我在周报里面其实也有提到，若是我们弟兄姐妹你有认识的教会不一定要在这附近，可能远一点没有关系，你有认识那边的牧者或者那边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帮忙 Cindy 来联系，因为 Cindy 他要需要有分享的机会，但是他如果单单寄信去，通常只是被人家丢了而已，因为根本不认识你，就不太可能给你机会。所以这样的机会通常是透过有认识的人的关系，然后拜托他们给我们有机会去分享。所以我在这里呼吁我们在座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认识在别州有华人教会美国人教会都可以，有那样的关系 啊，你帮 Cindy 来介绍，让他能够有机会到那边去分享，啊，能够在募款上面，在寻求带导的勇士上面，啊，能够有得到更多的支持，啊，这也是你们可以在这个上面帮他忙的，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让我们重新为 Cindy 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再次读到主你所吩咐的大使命，不单是对 Cindy， 其实是对我们每一个人。主，但是我们也看见你在你的儿女身上有不同的托付。主，当我们听见 Cindy 她蒙召，她心中有这样很清楚的感动，要踏上这条宣教的道路，到跨文化回教徒的当中去侍奉的时候，主啊，我们深信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主，我们就将他托在你的手中，深信你的呼召你也必负责，你的恩、你的保守、你的看顾就与他同在，让美的教会头一个踏上跨文化宣教的宣教士。我们看到我们大家常常纪念他，也为他祷告，更不忘记与他联系、安慰、支持他。主啊，让他踏上宣教的道路，他一生没有后悔，他一生欢欢喜喜，他知道有个爱他的母会，有个关心他的一群弟兄姐妹。我们恳求从这时候一直到他去到菲律宾，主你就不断的动那善功，在我们心中，也在你所拣选的其他的儿女们的心中。主，让我们真是有份于在这样的事工上，因为福音不单是给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福音是直到地极。愿父神呼召我们，我们全地上我们为你尽忠，不论我们是在近处的，我们不论是在远处的，我们真是同心兴旺主的福音。求父神借着这样的信息，借着这样的事工的分享，求父神再次激励你的教会，让美的教会经历30年、31年的时间，父神让我们不是停滞不前，乃是让我们爱主，让我们看重福音的事工，吸引多人来归向耶稣基督。谢谢你垂听祷告，谢谢你爱美的教会，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们。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鲍加伊传救恩的，这人的脚声何等佳美。
才女鞠躬作福往生。